金钱的这个，等一下啊，金钱的实意，还有金钱的这个奥秘，还有金钱的真理的知识，金钱度日，还有金钱加上知足，还有一个叫做等等。好，那我一开始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好像都是解释名词哈。这个说的一开始都在解释什么是金钱，当然了，金钱我再看看里面呢，好像还有金钱能够得利啦，或者金钱是可以，你看这上面有这个金钱还可以这个追求啊，还可以这个这上面还有到金钱的地步啊，还有金钱的外貌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是让我们这个，觉得说这个好像很多名词哈，那它真的是能够完全的在一起吗？哦，这个真的是有相关吗？我发现它题目出得很好，这题目我不知道是不是 Tim 出的哈，这个金钱的实意，还有金钱的奥秘。金钱的真理的知识，金钱的度日跟金钱加上知足哈，对我而言哈，就是金钱的操练啊什么的，其实在金钱的度日里面就已经足够说明了。因为每一天你要持久的这个人家讲说日久知马力哈，就说是你一直要常常的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已经在操练了。那金钱的实意的话，你会看到这其实很有连续性的哦。金钱实意的意思就是是真的，不是假的，对不对？哈，那金钱的奥秘，那金钱到底是什么呢？对不对？哈，你能不能说个所以然？到底是它里面真的是讲的内容是什么？你先要知道什么是金钱，要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那是真的是假的。那所以说，金钱的真理的知识啊，就说是。其实，什么叫做金钱真理的知识？对我而言，哈，这个等号就是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那当我明白神的心意以后呢，我要怎么样的怎么样度日？其实度日金钱的度日对我而言，就是如何能够行出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接下来讲到金钱加上支出，其实哈，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字哈？那就是。金钱跟知足是两回事喽，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加上，对不对？其实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知足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感觉，对不对？当我进钱的时候，如果说我感觉很辛苦，我感觉到很不舒服，那个进钱其实是一个 burden，对不对？好，但是当你加上一个知足，就是满足的时候，就是你的心情上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那这是我今天看到这个题目哈，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会发觉这个题目出得真好，因为它是一个很连贯的哈。那我们看看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首先我们来讲解释名词，什么叫做金钱的实义？之前呢，我想呢先来念几段经文哈，先来念几段经文，就是第一个这上面这个画面所处的是。有这个五节的经文哈，是提摩太前书，光提摩太前书讲的所有的经文。那我念一遍给大家听哈，我就不念经节的名字了哈，我就直接念内容。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对不起，这个难。平安，无事的度日。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有金钱的上操练自己，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但我在这些这个画面的时候，当我念这些经文的时候，请你也注意到，上面我有一些字的颜色不太一样哈。我把敬虔是弄成红色的，其他有这个紫色的，但是也有你看到有黄色的。其实黄色的是在对面念啊。好，那接下来我再念这三本书，其他两本书有关的经文哈。我再念哈，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那这是这三本书所有的经文。其实在新约里面，除了在使徒行传有一节经文之外，其他的都在彼得前书啊，或者是犹大书，好像是有其他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敬虔的时候，我们先讨论这几节经文，好不好？那我们先从这个敬虔的实义来看。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你会看到一个叫做外貌，一个叫做实义。其实这两个是怎么样？刚好相反的。那其实外貌，那其实那它的外貌的里面的话是什么？就是内心嘛，是吧？那但是他这边讲的是实义，所以说你看到下一节经文哈，有关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哈，我也念给大家听哈。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而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个灵，我们要用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说，敬虔你必须要发自什么内心的，而不是那个自欺欺人的。所以说这段经文你会发觉至少会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外表的敬虔不是真的敬虔，怎么样？真的敬虔必须要怎么样？是在心中，你必须要跟灵是诚实的。然后最还有另外一个，你永远不要期望敬虔是很流行的，是大家是多数的，看起来是没有。那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啊，在经文里面讲的外貌，那我们用个比较通俗的讲法，就那是山寨版，那是仿冒的啊。一个是真实的、真正的敬虔的。那你也知道，撒旦是仿冒品。撒旦常常除了是个控告人，他更主要是欺骗，他是伪装，他是要看起来很敬虔。所以说我有时候在想，当我有的时候假意的敬虔，那当然是这句话怎么讲，就是说其我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心态不纯正， 其实所做出来的是，并不讨神喜悦啊。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这样做是真的吗？是出自于内心愿意来爱神爱人吗？好像还有其他的目的哦，就好像变成什么，知道？其实就变成一个外貌哦，这个外貌好像是什么？就是要得利，得什么利？不过当然不是钱财的利，这个得利也许是得到人的赞赏，认为让人家觉得说我很敬虔，或者是要掩盖我在人众人面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说在敬虔的实力上面，我们会发现其实神一直在跟我们讲，你要是真的而不是那个虚假的。可是我们今天常常在生活中有很多很多其实是虚假的，我们做了半天，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好，但是神说我并不悦纳，我并不喜悦。所以说那我们就要回头看看今天这个敬虔到底我们要怎么看。首先我们要看到敬虔的定义，敬虔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你到底讲了半天敬虔敬虔敬虔，对不对？敬虔是什么？那所以说如果说你查原文字的话，这个敬虔原来就是叫向神，就是你信仰的实践。有句话就是说，就是你对你的那个输入那个价值观，你能够怎么样，也能够活出你的价值观来。那所以说敬虔，你说有人是属于这个相信这个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信徒啊，那个也是一种敬虔，对的。但是他的敬虔是什么？是他的价值观，只是他的价值观，他愿意活出来，他100%相信这个无产阶级主义，他是怎么做，他就怎么样，就完全的照着去做，而不是像今天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共产党员变成是贪污。我相信这贪污这绝对不是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标榜的这个定义。所以说这个价值观其实是有的时候会引导他怎么样去走他的行为。那这是一般人在世俗上面的那个价值观是这样子，那个境界就是他对价值观有个敬虔度，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敬虔的意思其实是要向神，而不光光是你有一个价值观，那你的价值观到底对不对，那才是更是核心的核心。那达尔文曾经这样说过，说敬虔就是人对上帝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涉及到真的知识，还有从心里发出的敬拜，就是内心发出真诚敬拜，还有他是确实是一个有得救的人，有信心，有得救的信心，知道我是得救，还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是随便，你就不把神当一回事，那神说了你就可以当耳边风。所以说还有在祷告里的顺服，还有那个仰慕的爱，就是对神的那个爱，因为他被神的爱电到以后，他真的是爱神爱到就是我不能够离开神。所以说我也给敬虔下个就是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旨意，就是敬虔是叫人亲近神，对，叫人家依靠主面向主。那敬虔的人喜欢怎么样呢？喜欢祷告。对不起啊，喜爱祷告不是说在东稿照上面哦，你假意做一些很长很优美的祷告，不是的哈。祷告其实哈，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哈，当你祷告，有的时候不要画蛇添足。你祷告前面哦，真的是爱主祷告，但是你呢，为了要使人觉得说哦，我祷告很敬虔很什么，那你又就继续的加多，把词义更多的美化，其实哦，那很容易出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自己是体验过哈。当然了， 你的祷告，喜欢的祷告，通常是指你在进入内室，就是不是在跟别人在一起，而是自己时常的就有那个想要跟神说话，因为你就是离不开主，就是那么爱主，对不对？那你亲近主、爱主的话，那爱神的人就一定会怎么样？就会寻求主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这后面两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你会寻求主的旨意，你也更愿意怎么样去做？不光光是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会愿意去做，这才是把金钱从思想里面怎么样行出来，完全的落实。好，那讲到这里，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难讲的东西，叫做金钱的奥秘。哇，我刚刚讲了半天，定义也下完了，那怎么还有奥秘呢？这个奥秘从何而来呀？你看，他居然说大灾，哇，太伟大了，这是太这个奥秘，对不对？没有在世界上的人哈，不会说认为说这不是的，也就完全是怎么样？你会看到，当你看到的时候就知道神，对不对？在肉身显现，就是神来到世上，被圣灵称义。哦，怎么叫是被圣灵称义？也许你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神要出来这个，甚至还没有到旷野去被试探的时候，他居然怎么样？圣灵的鸽子就落在他身上，说这是我喜悦的，是不是？那也被天使看见，你会看到天使想说，哇，天使要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这耶稣，你这个道成肉身，你这基督道成肉身，你在世上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啊？对的，天使也在观看，然后接下来还要怎么样？还要被传于外邦。外邦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来不是神的选民，不是神的人，那你就怎么样？都要被传出去。所以说，甚至还要。不但传出去啊，还要被什么？被世人所接受，说你真是为那位又真又活的主，然后怎么样？才被接到荣耀里。这是一个，这你看这边有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到外邦，还要被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我们讲说 process 啊，一个流程。所以说回过头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世界上很少人有，没有说不信主不信有神的人，其实都有这个观念。只是呢常常呢我们的小脑袋去想那个神怎么样，所以我们会搞出一大堆很多神来。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旧约时代里面神有的时候也会有人的形象出来，短暂的出现。比方说，这个亚伯拉罕碰到三个神的使者，对不对？来到他的面前啊。那还有这个即使到最后在这个玛利亚要这个怀孕的时候之前，天使也向他显现，对不对？那使神的使就说是人就会看见，但是那都是很短暂的。那直到新约，就是耶稣降世为人，他诞生在马槽里，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呢就怎么样，不但是显现给你，还怎么样，还跟你有长时间接触。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世上有将近33年半的时间，那与人这些当时的这些人一同的生活。那甚至主耶稣自己也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看见，那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再往定义再看的话，就会发觉我们这个教会今天是不是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在教会？因为怎么说呢？你看常常讲说我们基督是什么？是我们的什么头，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我们这些肢体能够互相连接，其实头只是一个部分，对不对？ 其他的肢体是不是还是这个身体的部分？也是的，就是说，教会其实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对的意见。那接下来我会，如果说有的话，你可以随时的提出来哈，我会马上的让你来发表一下你的看见啊。那所以说今天早上就像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现在多少人？十几位吧哈。我们一起在这边，我们奉主的名在聚会。其实，哎，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教会啊？教会不一定是要到那个礼拜堂去啊，不见得哈。但是对不对哈？我们这一群人其实就是一个教会，对不对哈？那这个教会让人家看到的就是什么？哇！我们这群人早上牺牲了我们的睡眠，我们没有出去这个野外踏青，我们愿意奉主的名在这边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神在我们中间肉身的显现。所以说，教会不光光是神的家、真理、柱石、基石，它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什么？你知道，就是神怎么样在肉身显现。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荣耀。虽然说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实在不荣耀神，教会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很不好的行为哈，因为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是带了一些有色眼镜去看神的话，misunderstanding， 甚至有的时候，神的话已经来临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会体贴肉体，是这些事情会发现。所以你看到
，Charlie，
请讲。
我想打断一下，我对你这个 slide 上面说，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说我们这些奉主的名聚会的人哈。都是神在我们这些肉身显现，这句话我觉得我不是太认同。就是说，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就是你自己你放在最下面的这一句，神在肉身显现有五件事发生：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都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救赎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都是专门讲耶稣基督的。那你呢？你把它引申为，就是说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奉主的名聚会的人，也是耶稣在肉身的显现。我觉得这有点过了。我们可以说是神或者说基督的工作在世上的彰显。但是如果要说在肉身的显现，基督肉身的这个显现的话，我觉得那是只能专讲耶稣基督他这个。
那我请问一下，那我第一句话上面写的教会是神在肉身上的显现，认不认同？
不认同。
也不认同嘛哈，所以说这
就是你
第一个第二个你都不认同嘛哈，只认为说肉身的显现只单单讲基督嘛，
单单讲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可以说是基督的肢体，可以是作为这样一种这样一种 metaphor 这样子讲啊，但是这还是跟基督肉身去显现，这是我觉得这还是两回事。我只能说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肢体，这是一种算是一种比喻吧，象征比喻的讲法吧，就是我们是一个 body 这样。
我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哈，可是当我在看到下面讲的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这两句话。都是在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肉身显现的时候，对不对？可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对不对？他不在，不是肉，他没有显现在世上哦。你今天你有没有办法说，你把耶稣拿出肉身显现给我看？没有，对不对？可是他这边已经讲的说肉身显现，你看好这句话是讲的说。大在近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肉身怎么样显现？是被圣灵称义，被圣灵，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荣耀里。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好像以为啊，只有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看，被天使看见，被接待荣耀里。但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是肉身显现吗？你有看到吗？没有哎，你没有看到。
这个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当你讲到这个，哎，你回到那个 slides， 回到刚才那个，就是基督，对，被天使看见，对吧？被传于外邦，基督被传于外邦，基督被信容许。就是耶稣基督被人信服，他是神啊所差遣来的，他都是讲到基督本身啊，这个全都是围绕基督为中心呢、啊。
但是没有肉身呐、
啊。啊？
但是你这样照你这、
啊，
所以说照你这样讲的话，
啊、
他的肉身没有被显现呢。
啊？神在肉身显现，基督是神道成肉身啊，基督被圣灵称义啊，基督那的。被天使看见，对不对？天使不是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不是天使送赞吗？
对啊，所以说你看到是神在肉身显现哈，是要被传到外邦、
嗯、
被信服，对不对？哈，
对啊，都是讲基督嘛，这个都是在讲基督嘛。然后到最后一句，基督复活以后被接到荣耀里面，都是讲基督啊，整个都是讲基督他自己。就是从他开始到成肉身一直到复活的整个过程啊。
我现在所要讲的就是说是哈，当我们对不对哈，主耶稣复活就升上天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被传于外邦，对不对？被传于外邦是谁？是接替的是谁在做？是教会在做，对不对？被世人信服，然后才被接到荣耀里。就他是他，你看他是顺序哦，他是有顺序的，他的顺序不是说跳过来啊。那在这里边你会看见，就是是在这里的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之后，才被接到荣耀里，对不对？所以说，近前的奥秘其实是从什么？是神的肉身显现的开始，它是启示出来了啊。就是其实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旧约最主要的就是启示这个基督啊。那他启示出来的时候，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哈、啊、近前对不对？好，就是不是只是我们常常讲说字句是死的，经义是让人活的，这话怎么讲啊？就是说对圣经这本书里面讲基督，可是那都是在书本里面，没有怎么样，没有被活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就是你必须要让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要活出来，好，被世人看见。比方说我今天对不对？好，我信主，没有，我相信好，信主的人要接受主的人，他不是只是说啊，我看了圣经，在这些内容就看懂了。即使我说我以前我见证说我是读圣经读到信主的，可是对不对哈？这里面对不对哈？我是读圣经读到最后的时候是看到神了。我也周遭的环境有人又为我祷告，有人为我就是讲述福音，然后不但传述福音，我还看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哎。他们这批人为什么这么有爱心？他为什么会来找我这个人？而没有目的啊！我讲说，我当初被传福音的时候，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哈，这里边的奥秘就是圣经不是一本死死的书本放在书架上面，不是的，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活，这个知识要先活到人的脑袋里。这人的脑袋里面要活到心里，再从心里再行出来，这个时候人才看得见。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你也许会你如果说我刚刚前面讲那个定义，也许你不认同，但是我所要诉说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近前的奥秘其实 不是说我们只是看这圣经就是神的奥秘啊，你就是说在这个书本里，不是的，那只是一个知识，真正的是你能不能活出来，好，你要把它完全的显现出来。那如何彰显？靠的就是教会，靠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但是我们，
哎，家里我有他们，当然包括李春姊妹的他们。你今天把这一个经节提出来哈，这个如果有空的时候哈，我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新约里面的三章十六节。当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那今天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经节，我想我们上了这个主日学以后就可以再记住，还有一个。三章十六节也是很重要的经节，就是今天提到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好不好？当我们能够记住，下一次这个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哦，还有一个三章十六节也是很重要。我想这里敬虔的奥秘，如果根据这个三章十六节，就是主耶稣肉身的显现啊，敬虔的奥秘equal 主耶稣肉身的显现。那主耶稣肉身的显现以后，就有这五件事情啊。保罗在这里，当然他这个根据这个 NIV， 它是一个诗歌体的一个描述啊。那我想保罗在这里对这个经节的解释，有关于基督显现，就有这五件事情。所以我相信李川姊妹的了解跟这个 Charlie 的解释应该都是可以的，只是这个 Charlie 的解释可能比较广泛一点，因为主耶稣的显现今天仍是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是这样。这是我刚刚回去查了一下这一个原文的这个架构跟英文的架构，我想中文和本的这个解释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原文的这个整个架构这样。
谢谢这个很好的一个讨论啊。其实 Charlie 的那个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受造的时候都有这个神的形象，那所以世人的话他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肯定也是说在每个基督徒身上能看到神的荣耀。这个意思呢，我相信大家都理解也接受，我相信李川姊妹也会接受。但是我也同意李川姊妹所说的，就像Tim刚才讲的，这首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呢，这首诗歌，那可以看到是保罗他所引用当时他们所流传的一首诗歌。那应该也看到这些都是指描写耶稣基督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说要说神的肉体在基督徒的身上显现，从这一段诗歌里面去引用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牵强另外我也看到，就是像大陆的话有一些异端，特别是全能神你到网上去看全能神啊，就是说他们就是现在变成一个标志，什么标志呢？就是说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他们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那就会很误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说宣称有一个女基督啊？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引用的时候可能要再小心一点。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其实你会我现在讲的就是教会，其实你如果说把它比作一个宇宙人，
这是我还有一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你上下文联系起来看的时候，这个保罗这里发出了这个大哉这个感叹，实际上是针对教会所说的，因为他在前面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他就发誓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我觉得他在说不是在说就是说我们敬虔到底是怎么做或者什么样，而是说这就说这个教会呢，它是神的家，是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来到教会来虔诚地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敬拜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因为后边就解释几样，就是他是肉身显现的一个神。意思说呢，这里我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是敬虔的奥秘，就是说我们是敬拜的一位就像那五样的神不是说来具体的解释比如说什么是敬虔或者什么，而是说我们是怎么敬拜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就说
感谢。所以说你会发觉
加一点点吗？
是，请讲。
我觉得他这里讲到的这个敬虔的奥秘，我觉得从保罗他的意思来说的话，他这里是在讲，就是说我们的敬虔，所有的敬虔的根基其实就是福音，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所以我比较同意李川的整个的上下文的解法，也就是说他肉身显现，这是代表就是说耶稣是全然的神，道成肉身之后全然的人，在圣灵被称义，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另外一个是怎么样，耶稣他讲说为什么要来受洗，因为他要尽诸般的义，所以他在世上他无罪，所以他能够称义，他才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除这个罪。而这个最重要的是将来这个奥秘要传于外邦， eventually 要传于外邦，现在就是记在圣经里面了，然后被世人所信服，然后最后是在荣耀里。所以这整个其实这一段你在描述就是福音嘛，就是耶稣按圣经那个降世为人，为我们而死，死而三天而复活，保罗在那个哥林多书里面也就特别讲到这样一点。所以他这里的奥秘 mystery 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人知道，但是时候到了时候会显现出来。所以保罗他就讲说这敬虔的奥秘这件事情的根基整个的点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是死，所以我觉得他的着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好像不是在讲说我们会来把福音显露出来，是我觉得是他在讲这个根基这个根基的奥秘就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请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看见？因为这边讲到奥秘其实就是很难懂的事是说不清楚的是神在上，就是你看他一讲的奥秘其实都是属灵的东西了这属灵的东西要神要用把天上的事情要用世上的东西来跟你解释，很难解释，所以说就变成奥秘了。就是你个人有很因为说的就是众说云云，其实常常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看见，因为每个人领受不一样。OK， 也许我的领受，你不接受。也许你认为你坚持你的领受是对的但是我必须要讲说这是个奥秘，真的是很难解释，不是说你用一句话一个字就可以把它解释清楚，不是的真的不行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奥秘可言。我不知道我这个总结大家认不认同真的是。
Charlie， 我还要说一下，你对这个奥秘的解释我不太认同。所谓的奥秘，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从神创世以来，整个旧约虽然说有很多的先知都有说到，但是呢，整个事情其实对人来说还是不清楚的。但是在这里，保罗从神那里得了启示。 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他事实上已经把这个奥秘给讲出来了，并不是说不可说道不明的，或者每个人有不同体会，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这个来一向以来人都是不知道的，那这个不知道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他自己。所以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奥秘讲清楚，而不是说奥秘还是一个奥秘不知道。这是我的理解。
对对，你讲的没有错，他有在解释，他有在讲，就好像我刚刚讲的，神要启示一些东西，他在讲启示天上的东西的时候，你地上是没有办法用很好的能够让你解释清楚。比方说三一真神，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奥秘哦，对不对？那你今天解释清楚吗？你再解释到最后，你很容易变成异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就是说这个奥秘哈。是神又在启示，神有在说，没有错。可是你看神在启示的时候，他用了很多东西跟你想象的那个近前 的定义，你看我们前面的定义跟这个近前的奥秘看起来不一样、哎、有没有发觉 这个就是我讲的奥秘，不是说他没说，对不对？真正的启示我也讲了，这整本圣经，对不对？好，都在启示基督，这是没有错的，对不对？可是你看旧约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启示讲了半天没有人看得懂啊，那都是奥秘啊，对不对？即使今天你到基督近前的奥秘，如果说你会发觉我后面讲的有些东西哈，我最后的结论也许你们会吃一惊啊，因为什么叫做近前，你真的可以把近前说得清楚吗？哦，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哦，近前的十，你看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近前的十亿，就外面有外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虚假。今天对不对？好，这本书这边这个近前让我看到很多很多，其实是我们在近前上的虚假，就是你其实你没有真正了解到什么叫做近前，因为我们今天我自己刚刚讲的，我们行出来的哈。哎，你真的是近前吗？举个例来讲，我自己了。
Charlie， 我想就是你解释的很好了。那我觉得就是说这里的奥秘，其实也许我们还会觉得是奥秘，还有一些东西不明白不清楚。可是从保罗他写这一段话，三章十六节，他的意思，他说这个奥秘现在是很 clear 的，很清楚的。OK， 因为他讲到说无人不以为然。这个是一个双否定的意思，他的意思就 everyone are sure， OK， everyone is sure，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人不以为然。所以英文它是 out of the question， 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近前的奥秘就在这里，三章十六节的意思是这样。当然就是说别人去理解的时候，圣经有可能有很多奥秘我们现在也不是清楚很明白哦，比如说那个摩西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死的时候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但是这个近前的奥秘现在是清楚了，三到十六节，至少从保罗的角度他是认为是清楚的。
啊，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到底清不清楚。
Charlie，
是请讲。
我不知道来龙去脉，因为刚刚参加，但是听到你们讲到奥秘这个字。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讲的奥秘不是什么 mysticism， 就是神秘的主义，最主要的
是
说、最主要的说就是很多真理secular well， 就是世界的人看来是不清楚不明白的，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明白，所以这个奥秘就是带有就这个世界的智慧看来就不明白，就是奥秘，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您在里面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样。谢谢。
好，感谢 Ted。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叫做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真理的知识。你会发现这里面讲到一个信心，还有和真理的知识。真理的知识是什么？信心是什么？其实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凭着你得到那个启示，然后你怎么样能够行得出来。所以说信心是要有行为，对吧？就是说这就是这意思。那其实与近前真理的知识其实就是神的旨意嘛， 对不对？好，我是讲，我用很简单的术语、简单的话来讲，其实就是神的旨意。那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呢？对不对？好，你会发觉说，真理的知识哈，不是世俗的知识嘛，对不对？哈，这是乃是怎么样？神在启示有关于救赎的计划、旨意，你看这边又到旨意了，以及生命之道的各种的知识，就是你必须要了解神的话。比方说，我刚刚讲说圣经，对不对？圣经虽然说字句是死的，但是你不去念它，你怎么知道？你根本不晓得，对不对？而且这个不是信心，对不对？哈，是建立在这个不是假的敬虔上面的无知啊，这是必须要你的信心。你有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有人有的时候常常那个信心啊，他定义他觉得他很有信心，结果就不是哎、欸，那个是完全是他自以为是，这个搞了半天，没有这个神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是有了哈。所以说，这个敬虔的真知识，不但是对神的认识，也是要怎么样，更是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的认识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是说你自己来解释，你自己来定义。对不起，神的心意，神的话，你还是要明白他真正的心意，而不是说自己下定义。那这是我在这边特别做的解释。所以说这个敬虔的知识的那个就是必须对真理不但有特殊的领悟啊了解啊，然后也能够行出来在生活上面啊。那这里面呢，你会发觉真理的知识啊，跟这个敬虔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这个信心呢，你要行出来是是左脚右脚，你不可能就是说只有敬虔的知识，敬虔的知识，但是你没有敬虔的行为，你那是不可能的。OK， 那所以说我们除了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如那个婴孩要喝奶、领奶一样，我们很渴望要知道神在想什么，对不对？哈，同样的，当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有了这个，这是我们的左脚的时候，我们的右脚就会怎么样？就会想要行出来，就是我要 follow Jesus， OK， 这是才是一个生活上面的对这个敬虔的真理的知识啊。这个敬虔真理知识，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把神的话语能够真的很了解哈。那这里面哈，这里面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讲，你也许会认为说这个神的知识我不是都有了吗？哦，那你怎么知道？我相信啊，有一个英文叫做这个Locus 跟 Rima， 那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在这里的解释是这样子啊，神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对我说的话就是 Locus， 但是呢，这么多话里面，跟我现在我所面临这个当下这个情况。对不对？有很多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会发觉我记得很多的圣经，但是真正在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筹莫展，这条经文也适用，那条也经文适用，你会看到那个同性恋的人，他也可以引用圣经说这是神喜悦的事啊，那你不昏倒了吗？可是，对不对？你会发觉 Rima 的时候，就是突然当我在很灰暗灰心丧胆的时候，突然一句话神就进来，哎，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比方说这一句话，那突然你就会怎么样，信心就大增。那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就是神让我做的事情，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神对我说话。这个时候，那个敬虔的那个真理知识就在你身上就活出来了，你就知道要怎么做啊，而不是说一大堆的圣经摆在那里，我背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用，那就你敬虔的真理的知识，你就跟这个搭不上来，你根本进不来，你那个对你来说。还是一个书本上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看见哈。所以说好了，刚才讲到 这个你已经有了知神知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那现在你怎么过日子？其实过日子啊，就跟操练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要过敬虔的日子，我要学习要走神的路，可是我们就是跌跌撞撞。OK， 当然，对不对？当你是重生得救那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整个的那个心思意念完全的被更新了。神不是帮我们做个补补、修修补补，帮你原来的那个生活背景啊，所有东西啊，重新再加添一些东西，或删去一点，不是的，他是给你一个全新的。OK， 这个全新的会让你怎么样？就自然而然的会喜欢读经，自然会喜欢祷告，自然而然的会喜欢去聚会。那对于那些浪费时间或者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自然就不喜欢了。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抽烟，我现在抽烟喝酒，等到我信主以后那就不能抽烟喝酒，那不是很痛苦吗？其实错了。为什么？因为当你信主以后，其实有一天你会发觉你就自然不然的就不想要抽了，你根本就没有那个 desire。这就是敬虔度日，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有基督徒应有的义，也就是走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神的心意里面去。好，那当然了，当你在敬虔度日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自然而然的就怎么样？就散发了香气，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好，就是你要传于外邦，你怎么传？对不起啊。如果说你说拿个圣经来说，你指着这几句话，讲说这样，他看的人他看了又怎样？我自己的经验啊，以前我在人家在对我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啊？人家讲了半天，然后把圣经说，哎，你来看拿个圣经给我看，这是什么话什么话，拿出来念，叫我去念，对不对啊？可是我完全不以为然的，我不认同，因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信，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怎么会信了呢？因为我看到基督的芳香，基督的芳香，基督的香气从哪里来？是这群爱主的人身上发出来的。所以说，当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我身上就散发出那个基督迷人的香气，自然吸引人。今天传福音好，你不是说一定要说，哎呀，讲你要爱主，哎呀，怎么样？不是的，是当你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哎，这个人怎么该忧伤的时候，他里面没有忧伤；该惧怕的时候，他里面有平安。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他所做的，对不对？哈，当时看起来好像是很世人觉得愚拙的，可是他走一路走来，你会发觉怎么祝福都在他身上。那你会发觉很奇怪，这就是敬虔度日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也就是我就是我刚刚讲的一连串的，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对不对？好，能够在这个地方吸引人，吸引众人，对，成为那个这个黑暗者的光的时候，你是光，哎，你要散发出来啊，你要让人看到，那你要是让人看不到的话，人家就不会来的。同样的，如果说有人每天都拿着圣经，我不信主的话，每天拿圣经叫我来念这句话，我还是不信。为什么？因为我看不到神的荣耀。那个书本的那个字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字的解释。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想象，但是我看到你身上的行为的时候，哇！That's different, OK. 好，所以说敬虔的度日，其实我刚刚讲过，也会让我们蒙福。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上日常，神说你先求天上的国，天上意思这些世上事情自然会加给你。OK， 我在这边不是在强调这个成功神学哈，但是我必须也讲说是神不是让你过得羞羞愧愧，或者是很多艰难，让你过得一定要过得很苦，一定要过得很穷啊，你才叫做圣洁，你才叫做虔诚，不是的。 Okay, 神在生活上面自然会加给我们很多。那金钱的度日的话，那如何？你会发觉，金钱度日里面很麻烦的，有很多阻碍。哎，哇，这个你怎么样去金钱度日？第一个，在福音中的改变怎么讲？就是我们听到神的话，在这神的话里面这些知识，让我知道，哦，原来我是神的子民，我是属神的，我是光明之子，我的基业是在天上，所以说我过去那些种种，我就怎么样，我就看如粪土了，我就不再改变，就是说我的价值观完全的被翻转。然后呢，这个翻转的过程里面是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说我们要天天在读圣经。其实我们每一天读圣经，你每一次读，你可能读了50遍了，可是你读第51遍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神的亮光。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学习就遵循了神的话语，就是你要牢记牢记着。你看圣这个这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经文都要钉在布条上面做什么？为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时常的警醒，而不是说给人家看说，哦，我有带经文，而是说这些经文我是牢记在心，我愿意常常的认真来学习。那操练金钱是怎么回事？其实跟苦难有关系的。其实金钱，你说遵循神的话，神的话怎么样，在你一切顺畅的时候，你也许很好遵循，对不对？你这个人家问你这句话是不是的时候，你要是说出来，是理所当然，你认为说我根本无所谓，那你就不怕，你就不会说谎。可是呢，你要是心虚，你要是想到，哎呀，这一说下去之后，我会有很多的麻烦的时候，我还不如 bypass 一下，说个谎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对不对？你就变成什么？就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就一直在操练，其实我们一直在跌倒。我必须要承认说，我们每天在跌倒。那当然这个如何操练敬虔，其实在委身教会里面也有更多的看见。那我们现在一样来看，为什么需要操练？操练其实就是圣经讲的，我们也可以刚刚讲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因为有今生与来生的应许。其实你会发觉说，操练是一个生活中的，你必须要每天接触，每天碰，然后呢，在这些碰撞里面，我自己体会为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我常常我跟有的时候你看我跟五阿姨常常讲说，哎，你要吃得好睡得好，还要怎么样，要心情好，对不对？那可是如果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那你心情要如何好？其实就是你在生活上面，你是跟着神走的时候，你圣经讲说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其实当你行出来的时候，你就得释放得自由，你的心情就自然好，你就自然容易睡得着觉。那所以说我不是说你不要去注意身体的操练，你不是说你不要去运动啊，不是，就是凡事是为神做，这是一个前面一个观点，就是凡事我锻炼身体，如果说我是为了我的身，我要为了要为神所使用去操练，带着这个心情去操练，其实你就是敬虔，你已经在操练了。Okay. 好，那操练，其实操练会有什么结果？我回头来，我忘了跟大家讲说有关于委身教会。你唯有委身教会的时候，你在跟前两天我还在跟这个明哲弟兄在讨论这个到底是这个弟兄姐妹要相爱，就相亲相爱，为什么只有在教会里面，而没有办法在世界上？因为你在世界上，你只能够爱别人，你没有办法叫别人来爱你。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 你在那个里面会很跟世界相处的时候，你会发觉你那个完全没有办法有互动，但是在教会里面是一群神的子民的时候，他是可以互动的，他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OK， 他是可以互相的这个共鸣的，让我们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能够在操练敬虔上面，我们可以能够从中间得到反省。比方说有属灵的教导，这个提醒，这些扶持，这些东西是在我们在外面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在你不在教会里面，你跟世人在处理的时候，你很难，就常常会比较容易灰心丧胆，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没办法相爱啊。那结果，其实。刚刚讲了，就是你操练之后的，你就会自然就会摒弃世俗的荒谬，就是你越来越属神，你越来越像神，你越来越遵循神的话，自然的，我刚刚讲说，保罗说，我把这世界都看得都成粪土了，那有些话，自然你也不会再去听了，那荒谬的话，比方说那些要靠，其实就是靠行为称义的这些话，你自然的就知道那不是，你就完全的就跟他会脱离了。那敬虔，对不对？凡事都有益处，就刚刚讲的这个操练身体还少，益处最多。为什么？为什么敬虔是对凡事都有益处？因为当你敬虔的时候，你其实你的心态，对不对？完全是一个敬虔的人的时候，你心态完全是跟着神走的时候，神怎么会给你不好的呢？他说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所以说当你凭着信心去领受，在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都变成是有益处的。OK， 即使是灾难来，对不对？都是对你有好的。Okay? 那个操练，对不对？也是好的，因为操练只会让你越来越更新。我们每天的更新其实就是靠着操练。其实我们活在世上，其实操练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怎么样？我们操练的结果其实就是要能够在世上能够敬虔的度日 ，OK， 能够过得平安喜乐，这是神给我们所有的子民最大大的应许。那回头来讲了，为什么还要加上知足啊？我起初看不懂为什么要加上知足，后来我才知道，哦，知足是一个你的心态，是你的心态。OK， 当你心态不是那么满意的时候，其实你敬虔的时候，有没有人会不会可能是我很敬虔，我都神事都听神的话，我都遵行了，但是，啊，好辛苦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为什么会辛苦？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上面你还有一些你个人的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你把那些放掉的时候，你通通都怎么样，就通通都会表现在神看为是良善，是好的。那怎么说呢？对不对？世上的知足其实是自己知足，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我其实我靠着我节制，我靠着怎么样忍耐。但是我们这边讲的基督里面的知足，是在靠着基督可以满足你，你就仰望神了，你说靠着主凡事加添的我都能做。那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不管我们神给量给我们多少呢，其实我们都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操，大家这些都比较看得比较快哈。那按照基督的指示使用，其实就是说是想当纳的，我就该给，对不对？神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个管家，对不对？我只是个管家，我该给的我就给。那我完全的把主权都交出来了，那我就很害怕，我就很释放，我满足，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必定是多又多的，恩典是满满的。那当施舍的，对不对？该给的，对不对？我们都给，你就是凭着感动去给出去了。 那自己需要的，我相信神都需要，都给了。好，那讲到这里，好，现在40分了。我其实我回到这个近前哈，我们必须要回到近前的定义里面哈。我不知道我讲那么多哈，大家对近前有没有概念？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哎，你会发觉，我如果说我们去检验我们正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有太多是虚假的近前。OK， 我们做的很多东西是做到表面上去，而没有在心里面。那我自己哈，我一直在写，就是我用一个什么方，有什么话来讲近前哈？对我而言哈，近前其实就是蛮有圣灵。什么叫做蛮有圣灵？对不对？蛮有圣灵就是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被圣灵充满，我记得我上次在讲圣灵的血的时候，我给大家最后提议就是，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行出来，就你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说，一个近前不近前的人，你自己要去检验的话，其实检验的方法就是，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对，你是不是常常近前？就是你已经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了？好，也许你对于圣灵充满那个不是一个，就是你可能感觉不出来。有人说我就是迟钝，明明我被圣灵充满，可是我就是感觉不出来。那也许有这种人啊，但是
那个查理
是
补充一下，
请讲。
事实上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心思、行动、行为、言语像神。
对。
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团契里面，我想几年前那个时候就大家都在流行一个运动叫 WWJD， 有没有？
要，戴着手环。
戴着手环，那些年轻人他们就戴着手环，这也事实上在常常提醒我们，当你有一个思想，有一个言语，有一个决定，有一个行动，你可以先问一下，这个是我做这样做是不是像主耶稣所做的、啊、稍微给自己的讲话啦、行动啦、行为决定稍微缓冲一下，来想一想 WWJD 这样。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属于近前的操练的一部分吧。
Amen。 是的，我也讲说近前的操练就是我们其实一生绝大部分都是失败，因为失败，所以说神还存留一口气让我们活在世上，让我们继续操练，让我们继续练习啊，真的是这是神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活在世上一天哈，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操练啊。那但是你必须要像就像刚才 Tim 讲的，神到底喜不喜悦这样做啊？我神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啊？我在做之前，我有没有去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做？而是说我就凭着血气啊这样做就对了。即使你在服侍神也是一样啊，哎，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服侍神服侍人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凭着自己的意识啊，就真的能够服侍到人。我有时候，我昨天还在跟我太太讲，我说儿女哈，我们对父我们父母做父母的通通都很这个爱儿女啊，可是你会发现有些儿女为什么对我们那么有敌意哈，甚至关门哈，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的爱心，对不对哈？这个爱意他感受不到，他所感受到的都是那些什么，都是你要对他有不好嘛。所以说你明明是那么爱你的子女，可是你的子女却偏偏的那么抵挡你，有没有发生？有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爱儿女的时候是常常有更多的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心思在里面啊。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爱主、爱神，要照着神的做法去做的话，最主要就是体贴神的心意，明白他人的心意，让神就自然会喜悦。 那你自然就成了一个敬虔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但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你也去做了。请讲。有人要发表意见吗？好，如果说没有的话，有吗？哦，没有的话，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对不起，今天时间已经耽误很久。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恩典满满。主，靠着主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的心意。主，我们常常活在虚假中间。主，我们以为我们很敬虔，但是我们实在是一个抵挡主你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行出来的往往不是走在你的前面自己大发热心，就是严重的掉队。主，甚至是不明白你的心意，不想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真是得罪你，大大的得罪你。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明白你的心意开始。主，求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主，把你的神的话从 Logos 变成 Rhema。 主，让我们明白，主，知道我们该如何行。主，也求你更是借着世上的这种生活，主，世上的这些苦难，主，让我们欢喜的接受那属敬虔的操练。主，让我们越来越像你。是的，主，敬虔就是要像你。我们感谢主。主，也求你继续的看顾主接下来，主，我们的敬拜，主，更恩高我们教化传道的嘴，主，让他真是能够说出你的话。感谢主，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